谢主，我们再次有这个机会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在聚会在还没有讲到以前，让我们再次向神祷告，求他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周，保守我们这一周的这个时间、生活还有工作。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有这个自由的机会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有许多的亏欠还有不义，我们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看见你的奇妙的爱，让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要成就的，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完成。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求主你带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这几个主日都在思想这个雅各书里面的内容。当然我不是照每一章的去看，我只是从某其中的一章的其中一段的经文取出来，然后来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书的对象是写给善住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人的这个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也从它的内容里面呢也可以看见，很可能呢它的这个收信的人他们是属于富二代啊，富二代熟悉吧哈，是有钱的第二代哈，因为他们虽然遭遇到逼迫，但是呢因为他们在各处的地方安定下来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活好了，那么呢他们对人的这个眼光也不同了啊，对人的要求也高了，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倾向，就是可能会看低人啊，偏待人啊，或者是亏待工人的这个工钱啊，或者是到某个地方要去做生意啦，他们很自夸的说他要去某某地方做生意。那么呢他们也有当中就是有这个征战斗殴的事情发生呢，通常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贫富悬殊或者是重富轻贫的这些现象呢，通常就是多数都是在富二代的这个情况里面发生。当然当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光景来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到第三章他讲到这个言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雅各在这一章里面给这个舌头啊，就是下了一个很重的这个就是定义，就是说舌头是一个不止息的这个恶物啊，就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假如只是单从这一章里面来看的话呢，你会觉得哦，舌头好像不好啊，这样最好就是不要长舌头了，什么做哑巴好了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哈。当我们只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的话，你很难去明白整本圣经里面呢神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哈。当然我们就是要今天晚上就是要从不是只是从这段经文啊，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来了解到底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舌头为什么是邪恶的，为什么是败坏的呢？不是因为舌头邪恶败坏，是人的这个心里面邪恶败坏，所以产生出来的这个果效呢也是邪恶败坏。所以这个舌头本身呢没有对和错的分别，对和错的分别是在于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果效所达到的那个目的是害人呢还是来爱人，就是这个目的啊，是爱还是害？好，我们来思想，来看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哈。我不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或者工作里面，你会碰到有一些人对其他人都是常常都是很苛刻的嘛哈。就算是好像当中可能你会碰到一些读书不是很多的人，他们的对人的这个要求往往是很苛刻嘛。会吗？我不知道，我就碰到一个，他就是书读的不多，但是呢，他对医生啊、律师啊，都是骂他们好像是不聪明啊， 就是整天在骂这些医生啊、律师等等，就好像显得出他自己本身是什么呢？比他们还要优越。他这个不没有读书的很多的，反而比这医生律师还要优越，就是靠这种骂他们的这些行动来显出自己的那个优越哈，也有是这样哈，就要凸显出自己的这个优越感。反正你看到一些知识很高的那些修养很高的呢，反正他们讲的话很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那些很有学问的，反正他讲的话很少。而且没有学问的他就一大堆整天这样。所以英文有一句俗语说就是空的瓶子嘛齁，他发的声音是特别大。就是这个意思啊， Empty vessel make the most noise。 就说他弄发很多声音的那些都是里面没有东西的，所以他要靠外面的声音来什么呢？来掩饰自己的那个自卑感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属主的儿女呢，我们不需要靠这些外表的现象呢来掩饰自己的这个内在，因为我们的内在，我们的一切所有呢都是从神而来的。不要因为自己有的少就觉得自卑，也不要因为自己有的多就觉得自夸，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有我们做所有的这些多和少来为主服侍主，来达到爱神和爱人的目的，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你会看见到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他是叫这弟兄们不要做很多人呢做老师啊，就是不要做他们的老师，不要在那边指来指去，要这个做那个，要别人做这个，对，就在那边一直在那指手画脚，这样要人家做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做这些动作哈，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做教师，就不要去教导人呢？当然你会发觉到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在教我们做什么？不是叫我们要做教导门徒的工作吗？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为什么雅各书在这里说不要做多人的事，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做，为什么呢？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教导人的那个人呢，他的本身的生命素质呢，是不是顺从神的？只要他不是顺从神的话，他所做的这一切呢，也是什么呢？枉然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一点呢、啊，就是这个言语的源头啊，其实很重要，就是在于我们的心啊。第三章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是不是很多的错失，他讲话没有错失，他就是完全的人呢？其实雅各书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若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呢，多数呢就是能够控制我们的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先要从我们的心开始哈。所以我们看箴言第四，不用搬了，我读给你们听。所以我们看箴言，我们读这个，我们听这个箴言第四章23节那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眉来眼去， 不是这个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为人做事呢，就是什么呢？来尽我们的本分，尽忠职守，去做我们所该做的事，不是一直在看别人啊，该看别人有没有做。我最多的时候别人有没有看到，不是一直在注意别人啊，乃是呢，我们是注意的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啊，不是在看哦。一个人在赛跑的时候，只要他一直在看旁边的人有没有跑得比他快，你说这个人会跑得快吗？不会，因为他的目标一直在看旁边那个，一边跑一边看了。但是他不是向前看，他是向旁边看，所以他跑的时候自然不会比那个人快哈。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真的是很奇妙哈，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不是为了别人哈，这是为了主，那个才是更重要。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都是为了主，所以你会发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嘴、我们的行为，一切的源头呢，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保守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想。耶稣基督呢说，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说到呢，第八节那里说到，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耶稣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是能够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谎毒。所以这耶稣基督也是很清楚讲到，我们的嘴的言语呢，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雅各要我们禁止我们的嘴呢，其实呢就是更，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的要求，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禁止我们的心不要去那么想啊。所以你发觉到，当一个人会批评人，一直在讲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对人的有这个很大的要求。但是什么人没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是全部的人都有问题。谁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那个才是大问题。为什么？全部的人都有问题，只有他没有问题，那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哈。所以耶稣就是叫我们说，先审查自己啊，看我们自己的眼目有没有不要看到人家眼中的刺啊，却忘记自己的眼目呢有那个梁木啊，那个横梁啊，那么大的一块木没有看到，但是别人眼中的刺看得到。这就是法利赛人呢，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的重点呢，就是在注意看别人的错。但是自己呢没有去反省，自己没有去审查。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责备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会讲啊，但是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所讲的话你们要听啊，但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不代表他们所讲的我们不要遵守啊，我们要遵守，但是呢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么耶稣基督也很清楚说到了，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岂能摘葡萄呢？蓟篱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就从一个人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内心，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求神帮助我们呢。所以第三章第三节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语言的这个 源头呢，就是在我们的心。但是呢，你会发觉到雅各会进一步让我们看见这个语言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呢，确实非常的大哈。最近我们看见这个在邻国啊，有这个言论对这个一个领袖对这个可兰经的这个评论啊，就引起了许多人的这个什么呢？示威游行哈。所以发觉只是一句话，就可以闪动，只要一个人讲错一句话，被另外一个人借题发挥的话，就可以闪动很大的不满的情绪，影响很多的这些这些人呢受到伤害，啊，特别是在以前曾经在四不真的教会里面哈，一个英国的很著名的牧师传道，他的教会很多人在听讲道，但是其中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突然在他们当中讲一个字，哎，你知道他讲什么字，就使到很多人受伤了，就是有火，火烧啦，结果呢一大群的人呢听了，每一个都在开始动摇了。当一大群的人走上同一个，那时候是木板啊，但是我走上同一个地方的那个地方，我们当然知道阿弟兄做建筑就知道，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在承受那么大的重量的时候呢，那个地方肯定会塌下来，所以真的就是塌下来，因为每个人都冲向那个出口啊。所以就是后来有一个法律，就是说在他们当中说不可以乱用这个火烧了哈，有火，只要没有火的话，乱讲的话会受到很重的这个惩罚。所以只是讲一句话，你看会造成多大的这个伤害。所以你看第三章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就是邪恶败坏，所以人的心这样的败坏，这样的邪恶，讲出来的话呢，也会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在三章第七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你看见一句话讲的不适宜的时候呢，就造成很大的杀伤力。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相信吗？相信这是在圣经里面都一直在重复的一些字句啊。所以你发觉到讲错话呢，引起的那个危害呢是非常的大。正如这些有的百姓就是向这个王呢罗伯安呢来求啊，求这个王呢能够让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啊，使他们不会受好像他的父亲所罗门王在世那样大的这些重担的时候呢，他这个王呢就不采取这个老臣仆的意见，就采取跟他一样长大的富二代的意见哈，那些少年人的意见，说什么呢？说的呢，我父亲给你们这些重恶，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鞭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来鞭打你们。我的手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就是说什么呢？他更加要加重对这些百姓的这些重担。结果这些百姓怎么样呢？不支持他了，全部就是我们何必跟这个大卫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各走各的吧。所以他们就造成了一个国家的分裂。所以这也是应验了神的这个对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 这个分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他没有顺从神，神就允许他的国呢分为两半，南北两国。怎么样发生呢？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注意人的反应啊，当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有的人跟人讲话，哇，讲了讲了讲了，但是他不会去注意别人的反应，所以呢变成什么呢？变成被人家讨厌哈。不是只是说我们讲了一大堆的话，哇，讲了一大堆的话，我们就显得自己很有道理，不一定。你要看人的反应是什么，只要那个人反应，哇，又是他，哇，又在讲，哇，人家反应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不要再继续下去哈。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然后呢又对这个二十节又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脸上茧，就如茧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你才对他说这些话。假如人没有需要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对他说这些话。我们对人说话的时候要看那个人的需要，假如那人没有需要，我们就不需要说。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帮助他啊。所以这句的话呢，就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在新约圣经也有被引用到，就是说你不要以恶，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假如我们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哈，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这样做呢就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很多人就以为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啊，还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这个箴言书里面呢说到，其实是在冬天里面哈，这个炭火冷的时候哈，就是把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给他心里面呢很感到温暖，就是给人家带来这个安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了。当然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我们也看见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讲啊，我们要减少说话。在箴言书第十七章二十八节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只要不讲话了，静静在那边了，哇，你会觉得他很好啊，你会觉得他哇，这个人真的是没话说啊，真的没话说。但是你不知道，当一个长得很优秀的人，他一开口就骂粗话的话，全部的那个形象全部没了哈。真的有一个牧师，就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啊，在他的书店里面哈，就看他的书。啊，他开那个书店，然后呢，这个很漂亮，打扮很漂亮的女生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是福建的那个福建的话，是非常粗俗的话。那句话就是说什么？他可能看到那些书，他根本都没有兴趣啦。他说是“干那晒”，哦，“干那晒”其实是福建话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粪便一样。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女生啊，她讲出来的话啊，哇，你听了好像大跌眼镜啊，就是说她不讲话的时候，你看到哇。很斯文了，但是他一开口就说哇，你就看到受不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啊，你看到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啊，你看到人很斯文了，但是他走出他的车里面啊，拿这个一个棒球棒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路霸啊。他的样子好像很善良的，但是他的行为他的言语啊就是很可怕。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不要轻易的讲话，也不要常常讲这些狂言哈，也不要讲别人的这个闲杂的话，也不要呢尽量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无分寸的在开玩笑哈，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们受不起这个玩笑，真的有时候我很喜欢跟人家开玩笑，但是有一次开错玩笑给那个人，得罪的那个人哈，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不了解那个人，也不要太过直言，就是单刀直入，讲话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要看什么样的人，不是说你看人说人话，看水鬼说鬼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那个人他的个性是属于那种直来直往的啊，你就要直截了当跟他谈。但是有的人呢，他们不喜欢这样直来直往的，他们喜欢间接的来跟他谈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单刀直入这样跟他谈。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比较喜欢单刀直入，你要直截了当跟他谈的，他不喜欢你在那边呢，英文叫做说 beat around the bush 啊，旁敲侧击这样，他们不喜欢的。你要讲什么，你直截了当跟我说哈。我可以承受得了，我是心灵很强大，所以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要直接了当跟他说，我们就要直接了当跟他谈啊。所以我们要看人的个性，因为爱他的缘故，不是因为讨人欢喜啊。我们要分清楚一点，我们在讨人欢喜的时候是希望从他的身上得到益处，但是我们爱他的时候呢，是希望他能够得到益处，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是希望他不要被绊倒，是希望他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建立。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做同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的动机不一样的话呢，就产生不同的果效啊，就是说你自己得益处还是别人得益处。只要讲 做这件事情，我的心意是要别人得益处的话，就算别人讲我是为自己得益处的话，我也不在乎，就给他讲好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来跟人说啊。然后呢，我们也小心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哈。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其实要受警惕，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坦白告诉人，但是我很喜欢坦白告诉人的时候，我在不经意的时候呢，要把其他的人也那样的坦白的告诉人，变成其他的人就受到伤害。哎呦，我没有告诉你这些话，你去告诉其他人啊，对不起我。没办法，要是你不要告诉我的秘密的话，就不要跟我说。你跟我说的话，我是没办法记得了这么多哈，真的，我真的是没办法记。所以求主保守啊，也不要有这个巧言花言巧语，也不要去谗言，也不要轻易的答应别人要做的事，因为我们答应了人就做不到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对那个人很不公平。比如说啊，好好好，你怕得罪他啊，好好好，我答应你哦，没问题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结果有没有做？抱歉了，没有。然后你没有做到，只要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那个人啊，对不起，我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哈，请你找别人，我不要耽误你的时间啊，让他去找别人，最好是这样，不要什么都好好好。我的问题就是以前我都是什么都好好好，结果呢全部都不好。全部都没有做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我太愿意帮助人，变成了我没有办法达到每个人的要求。所以最后怎么样呢？令别人失望。这个就是我的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小心，也不要有这个就是讨好人的这些话哈，求上帝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的那么多，有许多的时候就叫我们不要讲这些话，只要你不会讲的话就干脆不说，是不是我们不说就没事呢？有谁同意啊？最好什么都不说哈，不说就不错，说了就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少说少错，是不是这样呢？有谁不同意的请举手。哇，全部都同意。哦，有几个不同意啊，至少还有几个跟我一样同意。其实不对，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说就没有错哈，有些事情啊，我们要说。 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一张嘴巴，就是要说嘛，对不对？我们要说就是对人有帮助的话。只要你看到人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不说，那人被车撞死，你看到那个车来了，那个人没有看见，你不去喊他，哎，有车来了，有车来了，你不去喊他，你就怎么，你就让那个人被车撞死。你说这样是不是没错呢？不说就没错呢？不说就错了。你看到那个人有危险的话你不去告诉他，那个就是大错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很多经文也是这样说的，语言的目的啊，是为了要造就人，不是说我们会做错事我们就不做，因为不做就不会做错。所以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做，这样 是神叫我们做的吗？也不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做，虽然我们是屡战屡败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屡败屡战啊，我们是颠倒过来啊，虽然我们会失败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去做啊。虽然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我们还是要屡败屡战哈。所以在语言的目的，在三章九节，应该说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称十节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人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你们中间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的这心里面的那个良善。很多时候呢，沉默不是金哈，你太常常听到人讲沉默是金哈，其实沉默不一定是金啊，因为呢，可能沉默就带来很大的这个灾害。记得这个以前这个一个黑人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哈，不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金哈。他说历史将汲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不是你看见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问题啊，不是因为恶人当道而已啊，而是因为好人呢沉默。你看见一些不法的事情呢，你不去说，你不去报警，你不去伸张正义，你不去为别人伸冤，其实会促成更多的人，更鼓励更多的人将这样的事情发生下去。曾经就有一个他说我被别人骗了几十万哈，卖屋子的时候被人骗了三十万。我说三十万不小的数，三十七万不。对不起，三万七千，不小的数目啊。他说算了，三万七千不要就算了，不要再追讨回来。我说不是，你假如不揭发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个骗你的人还会继续骗其他的人，这是真的。虽然我们已经受伤害了，我们就说算了啊，但是我们要使到别人不受伤害，你让那个违法者继续的逍遥法外的话呢，你不是在做对，不是在做好的事情。虽然你很好，你说算了就免了就不要，但是你其实在纵容他呢，做伤害更多的人啊。有的人说基督徒不应该杀人哈，对了，因为十诫里面也讲到不可杀人了，但是基督徒可以当兵吗？当兵不是要杀人，只要 不杀人的话就不用当兵。这个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去考那个突击队，那教官就对面试的人就问他，你敢杀人吗？他想我不敢杀人啊，那不敢杀人你还来这边面试做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杀当兵为什么基督徒要当兵？就是 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国家，不要被别人杀了，对吧？所以基督徒是应当当兵啊。当然在国内的弟兄也不一定不需要，在新加坡每个人都要当兵，所以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杀人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或者是有缘无故了，但是那个是非法的缘故去杀，那个就是死罪。但是我们在保护其他人不要被杀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将那个杀人的那个人呢制服他嘛，对吗？所以你要先能够胜过。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呢，在历史上呢，就是很多的这些悲剧的产生，就是因为呢恶人当道呢，但是义人呢，这些属于神的儿女呢，他却静默不言，哦，所以你会看见，这是造成很多的伤害，包括这个犹太人在这个德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一个被送上去火车，送到去集中营，最后被屠杀的时候呢，每个人在街市上呢都是照旧的做他们的买卖，做他们的生意，在吃他的早餐，若无其事。你看见那么大的悲剧，没有人有这反应。当这个犹太人同样的事情啊，也是差不多要被杀啊，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呢，让我们看见犹太人被掳到这个波斯，在掳到去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呢，那时候波斯帝国掌权的时候呢，这个以斯帖呢，他是当时的这个波斯国的这个皇后，他是犹太人。但是当这个宰相，他这个大臣要哈曼，他要下令，要求王的国王下令把犹太人在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那一天，将所有的犹太人都灭掉的时候呢，他的叔叔呢，以斯帖的叔叔呢，莫迪盖怎么对以斯帖说？岂不知你当今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现在的机会吗？你若静默不言的话呢，犹太人必会从其他的地方得到拯救，但是你呢，却会遭遇到后果。他是当时的皇后，他有这个一句话，他就可以劝国王来改变这个条例。所以你看看，神给我们的就是嘴巴给我们的言语是用来什么呢？来帮助人。箴言25:26说，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泉，弄浊之井啊。箴言24:10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所以神会按照每一个人说，你说静默不言，我不讲，你不去救，神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在以斯帖3:17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听到吗？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大声。倘若你警戒义人的话，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 啊，所以他就因为受了警戒而必受了存活，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对别人的好的这个影响，不是静默不言。虽然我们会讲错话，但是我们呢，求上帝帮助我们呢，学会如何说话，不是说我们会错我们就不做啊。在马太福音5:13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做光做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影响其他的人，直到其他的人也能够来认识神。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不会说话，那没关系，我也是不会说话的人。你可能在笑啊，你在讲了这么多话还说不会说话，真的是不会说话的人。我面对人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懂要讲什么话，但是在讲台上我可以讲畅无，但是我在一个人跟一个人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不懂要讲什么话这是真的情况。我真的是不会懂得怎么样安慰人的，那真的不会。但是那不要紧，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是能够去爱，心中有那个爱，为那个人祷告。我们不会讲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呢为人祷告，求主帮助他。这就是最大的说话，对谁呢？对上帝。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常常的把我们的需要，把别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说，但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心中有你的爱，能够来爱你，也能够晓得如何来爱其他的人，也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来成为别人的鼓励，别人的祝福，使更多的人因为有听到主你的话而来归向你，认识你，归向你。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